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敬拜。那今天呢，我们是在这里一同的来，有这个的感恩节的一个的崇拜，我们实在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述算神的恩典。那么不单只今天有感恩节，今天还有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事情要做，就是呢，今天等下我们讲到完了之后呢，我们会下去楼下，我们有四位的弟兄姐妹要接受这个浸礼，用他们这个的行动来见证他们在神里面的信心。那么等下浸礼的时候，一切的浸礼的程序会在下面来进行。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思想，一方面是有感恩的恩典的一些的信实，同时呢，也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究竟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不一样？究竟我们的人生因着这个信仰带给我们是什么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题目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我们从12节到17节 ，The First Timothy Chapter One, from 12 to 17. First Timothy Chapter One.12 to 17, 提摩太前书，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从12节到17节。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从12到17节，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应该是后面的185页，185页。提摩太前书一章12到17节。好，找到我们好 ，The First Timothy Chapter One from 12 to 17。好，我们一同的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一起来。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从前是亵渎神，是逼迫人，是会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赐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为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皇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每个基督徒呢，都是基督的见证人，因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他的生命就是一份的见证，因为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完全战胜的一种的人生。那常常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接受这个的洗礼的时候会问因为我们鼓励他们要做见证所以他们常常就问，那么究竟我见证的时候我讲些什么？我讲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我应该讲什么，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讲，究竟我这个信耶稣的见证我讲什么？那今天我相信等下我们晚上也会听到他们的见证那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做的见证，可以说这个是他给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的做见证的一个的样板。究竟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所讲出来的见证是包含了哪一个方面呢？在这里保罗就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一个的榜样，还是说一个方向等下弟兄姐妹，因为你们做见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一下可以从几个角度，不过可能你们已经预备好了不过可以改变一下这里让我们先来看，究竟保罗在这里 给我们看见他的见证有哪几方面呢？第13节这里说哈，我从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的人。所以保罗做见证的时候，他先讲他以前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所以我们信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你的见证也可以包含说，我还没信主之前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然后我们看见在第13节的下半部，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然后在16节也是说然而我蒙了怜悯，那么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这个的救恩，得到这个的永生。所以保罗给我们也看见一个的见证，一个方向，以前我是这样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他我在他里面我蒙恩，我得救了，我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一定要清楚究竟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生命有了什么。千万不要说过了几年人家问你，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将来死了你去哪里，我不晓得，可能那就糟糕了啊！我们要很肯定的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知道我将来去哪里，因为神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了。然后第三，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在12节，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好，那他因他以我有忠心，好像他说什么派我来服侍他。然后在17节，好，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第三点，让我们看见保罗之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得到永生了，接下来他的生命的人生方向是什么，那是说他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怎么样来荣耀神？这里说神给他有机会来侍奉他，来服侍他。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这三方面。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经历有不一样，但是基督徒希望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有这三样的一种的见证。那就让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一看究竟保罗是如何来表达他的生命，让我们透过他这样的人生我们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13节，他说我在还没信耶稣之前，我还不认识神之前，我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呢？保罗自己说，我是一个亵渎神的人，是一个逼迫人的人，是一个会慢人的人。那究竟他在说什么呢？他什么时候亵渎神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的改变，他还没认识神之前，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非常遵守律法的一个这样的人。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自己的理解的里面，从他的宗教的立场的里面来看，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是完美的，我是做得非常好，比我同年龄的同年岁的人我做得更好，因为我对圣经了解得很透彻，因为我明白神的心意，我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按照宗教我所信的宗教的要求。但是为什么现在他突然间说我是亵渎神的呢？按照一个犹太人，一个这样虔诚的法利赛人，他不可能讲亵渎神的话，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在这里他说我是亵渎神的？究竟说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不用去翻哈，我读给大家听哈。在这个使徒行传的26章那里呢，讲到他自己在他信了主之后，在众人的面前，在那些犹太人的面前哈，所做的一些的见证。他说哈，在使徒行传26章哈，从第9节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吧哈，我慢一点读哈，我的慢慢听哈。他说哈，保罗说26章的第9节，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因为他犹太人，他不能接受这个耶稣就是 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觉得耶稣是亵渎神，所以他说，我以前以为我需要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然后第十节，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既从祭司的长的手中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牢里面，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里面，我类似用刑，用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这个是保罗信了主之后，他自己所做的一个的见证。他为什么要迫害那些犹太人呢？那些基督徒呢？因为他的思想认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为神大发热心而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而且呢，迫害那些基督徒呢，甚至要他们说亵渎的话。什么是亵渎的话呢？就是说要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逼他们不听，打杀。所以当时保罗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方法来对待基督徒。那为什么耶稣说我是亵渎神呢？后来当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你为什么逼害我？保罗当时可能是很傻了，那我没有啊，我怎么会逼害你呢？你我都没有见过你，对不对？我怎么会逼害你呢？耶稣后来跟他说，你逼害我的，跟随我的人就是逼害我了。所以后来保罗明白了，之前他不认为是亵渎神，但是后来他明白了，因为他逼害这些的犹太的信徒的时候，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强迫他们否定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亵渎神。因为耶稣就是神，他竟然否定耶稣是神性，他的神性，所以这个就是亵渎神。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亵渎神了，我们没有骂过神，但是原来什么时候我们否定神是神的时候，哎呀，原来我们也是在亵渎神。这个是保罗的生命的经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的见证，一个的例子。保罗当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认为他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为什么？因为按照他的宗教的要求，他说做的是对的吗？问心无愧，他做的是完全是正确的，从他的宗教的立场的角度来看。但是一旦他信了主，他遇见耶稣，他被耶稣得着之后，他回个头来一看，哎呀，原来我过去所做的以为是对的，原来是错的。亵渎神逼害人，原来是以前不认为是错的，现在是错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信了主之后，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以前你还没信主之前，你所做的哪些东西都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丁点的事情。但是什么时候当你信了主之后，跟着主一段的时间，突然间你发觉，哎呀，原来我过去做的是不对的，原来过去我是亵渎神的，原来过去我是逼害人的。我说没有啊，没有。当我们否定人，当我们排斥人的时候，哎，原来我们是逼害人的。这个时候是一种的见证，也是一种的反省，一种的生命的经历。信了主之后，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角度改变了，不再一样了。以前看为对的，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神的标准，因着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觉得是错了。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一段的时间，哪天他在家里面，在自己的书桌上，在自己的书桌上，是我的声音，我的问题吗？哦、oh, ，sorry， 在他的在他的那个书桌上啊，那个家里面的书桌上，他打开他的书桌的柜桶啊，是不是柜桶？秋梯哈、啊，他发现一件事情，他是过去那么多年从来不感觉的一个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发现原来他的抽屉的里面放满了很多的笔，那些笔都是写着他公司的名字的，放了很多那些 notepad 都是公司的那些 notepad， 很多在书桌上那些的文具，哎呀，原来很多都有他是公司的名字。他以前一点都感觉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上班就拿一支笔在那里做完我就拿回家，那么拿回家我就放在柜桶里面，秋屉里面。第二天为去去又拿一支又用，然后又回来又放在哪里？那一直觉得就是 nothing wrong， 就是有什么不对呢？我上班都要拿那个笔了，用完我回到家我就当然放在家里面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从来不觉得是错误的。但是哪一天当他信了主基一段的时间之后，他哪一天打开那个抽屉的时候，看见满里面都是那个笔跟那个 notepad 的时候，心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原来我偷了公司那么多的东西，以前都不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哪一天神的灵的感动，他突然间好像醒悟过来，好像看见一些从来没有看见的东西，眼睛开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的经历，当你还没信主之前，有一些的事情你做起来很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哎呀，当你去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过那个付钱那个地方的时候过有个东西就没有 scan 就过去了，就放在你的里面去回来看那个账单，哎呀，竟然不用没有收我的钱，哇，今天走运了不用付钱又有个好东西回家没有什么大家不觉得这个是什么错误的事情。什么时候当你信了主一段的时间，什么时候当你突然间有一个感动，一个看见，哎呀，这个不对，为什么以前不感觉的不对，现在感觉的不对，为什么？这个就是告诉你，原来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是给我们加添一些的宗教的要求，那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以前是亵渎神的，从他的行为的角度来讲，那些法利赛人不会觉得他是亵渎神，他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他觉得错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以前觉得对的，现在因着这个耶稣基督，因着这个信仰，我觉得现在这个眼光看这个不对了。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以前我是这样，现在呢因着蒙了神的怜悯，我得到神所给的永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15节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意思是说在罪人当中我是最糟糕的那一个。因为他看见他的生命原来跟神的圣洁跟神的完美一比的时候，他里面的哪种的不完美就呈现在他的眼前。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是要救我们。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耶稣基督来是要给人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在这个2000多年来， 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千千万万的人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哪一种的真理，哪一种的道理使人好像变不过来了，所以呢只好接受这样的一个的信仰。其实都不是。有多少人是因为你跟基督徒辩论啊，你辩不过基督徒，所以你信耶稣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多少人是这样信耶稣的？可能很少吧，啊，可能没有吧。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信耶稣，是因为我们听见这一位的耶稣基督，这位的救赎主，他是怎么样一个的神，然后从基督的身上，透过基督的身上，透过基督徒的身上，看见了神的爱，因着这份爱，我们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说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哪里向我们显现出来了。我们还不认识他，还亵渎他，还否定他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决定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的命为我们舍去，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耶稣要死？因为人的罪的缘故。罪是什么？当我们基督徒一讲到罪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很反感，我都没有犯法，为什么称我是罪人呢？基督教还是说圣经里面所说到罪的时候，不是罪行而言，不是犯法不犯法的问题，罪所指的乃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哪一种的关系，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达不到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罪。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神给他们的要求，他们否定神自己的命令，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死亡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单单肉身的死亡，那是我们跟这个永恒的生命的源头这个神断绝的关系。我们肉身活着，但是我们的灵跟神没有关系，我们死亡了。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就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他替我们死，帮助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代替我们死，让我们因着相信他的缘故，我们在他的里面重新得回跟神和好的关系。这个就是神给人的一份的爱。最近看一个的电影啊，不晓得在当中大家有没有看电影哈？这部电影呢是叫做《全民目击》，是不是？全民目啊，就是击就是说都看见哈，目击哈，全民目击是香港一个啊歌星啊葛富城啊，有没有听过他？要不啊四大天王啊，哇，这个厉害哈。最近的一个的电影啊，《全民目击记》啊，讲什么的呢？起初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电影挺难，开始的时候挺难明白的。讲什么？讲一个法庭审判一个杀人的案件，一个富翁，一个富有的商人的女儿被告杀人。这个四大天王的什么葛富城啊，他就是在属于一个法院里面那个指控官，是不是检控官啊？那他是要来定这个被告人的罪啊。那个商人呢，是他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抓到他的把柄，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是一个骗财，是一个用肮脏手段来做事情的人，所以他的心目中，他希望能够抓到把柄来定这个坏人，这个有钱人这个的罪，所以呢，他希望能够真的在这个案件的里面做这些的 指控，按照那个证据来定这个杀人的罪。这个电影说什么呢？这个电影说一个的父亲用他的方法来帮助他的女儿脱离这个的罪行。在整个的故事的里面，其实很简单的故事，但是那个导演呢拍的让看得很复杂，哎呀，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啊，转到最后其实很简单的故事。但是我看的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都不觉得这是有什么特别，看到最后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凶手还是那个女孩。但是整个过程里面，这个父亲用各样的方法让他感觉不是这个女孩杀的，是别人杀的，最后让他们感觉是父亲杀的，让女儿去顶罪。当他要把这个富商已经定了罪之后，这个指控官觉得哇很成功哈，一定会哇你看最后把他钉死了哈，把他抓住了哈。但是那个辩护律师才发现真正的凶手还是那个女孩，但是这个父亲用了各样的方法把自己放在这个案件的里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这个孩子开罪。当了这个孩子当这个父亲被定了罪之后，这个孩子在家非常的痛苦，看见父亲过去拍的那些的哈，那些生活的 video 哈，哇，看见父亲那么爱自己那么样的宠他，但是呢，从小他是可能教惯养，那所以呢，非常的自我哈。到了哪一个地步，看见父亲原来为他的缘故承担一切的罪，让他可以不需要受这个这个裁判。最后那个的辩护的律师写了一张小的课片给他。哎呀，我看到那课片的时候，突然间好像哇，这个是不晓得写这个剧本的，还是说这个导演是不是基督徒哈？他写了两句话给这个孩子，他说他鼓励那个孩子，他说他用生命换来你的自由，不是要让你偷生，而是要让你重生。哦，我一看见这两句话，我说这个肯定是基督徒，把基督的救赎这个怎么复杂的观念，当然他拍这个电影有很多那个dramatic 的东西放在里面，但是观念还是一样。这个父亲拥有很多的资产，很有钱，可能他也不是个好人。从那个指控官的眼光，他是一个坏人。无论他多坏，但是他对他的女儿的那一份的爱，愿意把自己放在里面来代替这个女儿来承受这个的法律的制裁。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用生命换来你的自由，不是要让你偷生，而是让你重生。这个岂不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爱的一种非常具体的一种的表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本来是应该定罪的是谁？是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的人。但是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拥有世界一切的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但他却自己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卑微的人，而是为了你我被钉死在这个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上面，流血 是王。是为什么保罗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为我们死，把神的爱显明出来。因为他不需要这样做的，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在神的眼中，竟然看我们贵重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为了我们舍去。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在罪人中最糟糕的那一个，但是这位的基督竟然还爱我，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而舍去他的生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见证，基督的爱在你我的身上就是这样的彰显，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了不起，所以神说好，我爱，我要你这个，要你那个，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夸口的地方。神选召我们，我们就像那个本来是应该定罪的那女儿一样，如果地上一个不完全的一个父亲，一个可能坏人的父亲，都能够愿意为这样一个女儿来舍去她的命的话，何况是哪一个人间的宇宙的万物的主宰，爱的源头，我们的天父，岂不是更愿意为了你我的缘故把命舍去吗？这个就是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可以让我们经历体会的，不是要让你偷生，那是要让你重生。这个基督可能是基督徒所用的两句的话，但是我觉得很能够表达了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如何来看待我们的生命。保罗当他还没信主之前的时候，他说我是很糟糕的，但是现在我信了主了，我的人生的方向改变了，以前是为了我自己法利赛人这一个的头衔，我要尽一切的能力来 build up 我自己的身份，去抓人去杀人，但是现在保罗说，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只不过是他的仆人，我是他的奴隶，他是我生命的主。所以保罗说，我感谢主，因为他看见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然后派我来侍奉他，来服侍他，意思是什么？让他的生命可以为神来做一些的工作。保罗感觉这个是个比法利赛人更荣誉的一种的身份。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说，我活着的时候就是基督，所以我的生命就成为让神得荣耀的一个的器皿。所以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所想所行不为别的，只是想我这样做是不是神得着荣耀呢？如果是，我就这样做，如果不是，那我就不那样去做。这个就是保罗一生的生命的里面所追求的一个人生的目的，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一个的态度。可能我们没有觉得自己像保罗一样，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罪人中的最糟糕的那个，但是希望我们还是仍然有这样一个愿意为神来活的一种的人生。你说我怎么样过的人生才是个荣耀神的人生？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这生活怎么样才能够荣耀神？可能你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为神赚很多的钱，我要为神拿到诺贝尔奖，我要为神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世界没有人能够做到，然后做完之后我就说我是为神做的，哇，你看多荣耀。还是说我们好像那个林书豪一样，我打球是为神打的，当然这是很好的，不错的，我觉得这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事情，我们做得很好，人看见基督徒能够这样做，实在神得着荣耀，这个实在是一个事实。但是一般人我们没办法做到那样的那些的事情，我们只是个很平凡的人，那我 的生命还能够荣耀神吗？就是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荣耀神。为什么？因为神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大能。我常常在这里有提到一个人，那个没有手没有脚的那个 Nick， 你说他荣不荣耀神？他比任何人都软弱，但是每一次他在台上的时候都是最荣耀神的一个的时刻。为什么？人看见一个这样软弱的人能够为神做那么大的见证，给人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一个这么软弱的人身上看见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苦，反而是一种的喜乐的人生，你说荣不荣耀神？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命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的榜样。他过去在做法利赛人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可能的生活过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但是一旦他做了基督徒的时候，又被抓，又被吊在监牢里面，别人苦待，别人打。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当他在监牢的时候，那么苦的一个地方，那么的不舒适的地方，他却在哪里能够感谢，能够赞美，能够歌唱。你说这个是不是怎么样的？什么的人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唯有一个在里面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把握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人生的表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没苦，还没疼的时候，我们就哎呀好苦了，好苦了。当我们还没有做到很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抬不起头来了。还没跌倒，我们就已经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这个不是荣耀。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单单能够做到世界第一才叫做荣耀神，乃是在我们人生、生活、生命的里面。就算最软弱的时候，保罗说在他的里面我能不能够刚强，在神里面我就富足了，在他的里面我就有喜乐了。当一个人这样的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人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最荣耀神的一样的事情。最近看大家认不认识 Bill Graham？ 在美国应该认识他了哈。Bill Graham 是美国一个最伟大，可以说这个世纪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的牧师哈。Bill Graham 年老了，最近他有一个新的一个的 video 出来哈，《The Cross》十字架。Bill Graham 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每一次的布道里面，不会离开十字架这个信息啊，不会不讲罪的事情，不会不讲十字架的救赎啊。这个 video 里面，新的这个的 video 里面，他已经很老了，八十几岁了，还是在讲这个的福音的信息。但是呢，这个的 video 里面还加插了两个人的见证，一个是黑人，一个是一个白人的女人，他们两个的见证交叉在这一个的 video 的里面就出现。讲的是什么呢？讲他们的生命因着这个的十字架，因着神的爱，一种生命的不一样的改变。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应该上网看一看， YouTube 应该有 The, you know, Bill Graham The Cross， 应该你会看到。这个黑人年轻人，他说他在小的时候活在一个是周围都是哪一些的gangster 哪一类的人的生活在里面啊，那些黑社会分子在里面啊，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常常都感觉到一种的危险，一种的人生不晓得追求什么，那里面一直都不满足，不知道做什么。他很盼望能够有一些东西来肯定他自己。他说到一样事情，他说他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会拿着一支枪啊，跑到街头啊，不认识的哈，那个车开来的时候他就拿这个枪对着那个人，哇，看着那个人吓死了。他说他只是不想，不是要打死他，只是说来吓他一下哈，吓到那个人一楼啊很惊慌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满足，你看我多 powerful, you know, 啊，他就要用这样的一种的来肯定他自己，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常常都没有喜乐，非常的恐惧，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拿枪去打人，人家也能够拿枪去打他。他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过着一个非常非常的惊慌的一种的人生，没有目的。另外一个女的从小里面看见一些很悲惨的事情，看见一些的亲戚很小年小给他的父亲活活的打死，他就觉得为什么又发生这样悲哀的事情，他觉得如果有神不会应该发不应该有这样的苦难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他心中一直否定这个世界上，不愿意再相信有神。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也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问题。后来这个十字架的信息，耶稣基督的救赎，让这两个人重新体会神在他身上的爱，他们两个人的生命被改变过来。什么叫做见证？见证并不是单单讲我能做什么，见证呢是说我的生命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的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见证。如果只是神只是要那些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那你我都不配做基督徒了，因为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能力，我们的软弱因着他能够刚强，我们的愁苦在他的里面有喜乐。这样一种的生命就是一种活在人眼前神的荣耀的种的生命。这里兄姐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给你一些的教条，叫你做好人，叫你能够如何遵守这些的要求，让你能够做更多的善事。当然基督徒应该做善行，但是那个是个果。基督徒的生命是因着耶稣基督一个战胜的人生，这个生命可以面对各样不同的环境，因着有神的缘故人人站立不倒，这样一种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用他的爱，用他的自己的命换回来的生命。但愿你我在今天的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的认识，把你自己的生命敞开，让神接受你，让你的生命也有同样的好像保罗的一种的经历，现在活着的就是基督。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顶撞你，还否定你的存在，还不相信有你的存在，也不经历你的爱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你自己的命写去为我们承担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就是永远与你隔绝。你为我们缘故承受了这个事的刑罚，今天我们可以因着信你的缘故，我们可以重新得着从你来的生命，一个自由的生命，一个有能力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有平安的生命。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让主你的生命能够进入他们的里面，你给他们一个新的人生，不再一样的人生，一个喜乐的人生。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的朋友， 你今天你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打开我的生命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对神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神对神发出这个回应。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把你的生命打开让神来掌管？你说我愿意，你举起手，你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也求神把他的生命永生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手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来接受你，求你把你这个永生来赐给我的。有没有哪一位愿意的？你可以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的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圣灵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继续的来感动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爱是给我们每一个的人，让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你，也能够来接受你，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活活的见证，别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把荣耀归到主你的名下。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